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翻开到罗马书的第七章啊，第七章，第六章讲到我们的源头，我们的源头是来自于亚当啊，亚当的生命，那是旧造的生命。那亚当的生命所代表是罪跟死的权势啊，在我们里面哦，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就变成一个罪人。那罪人特征就是我很容易犯罪，但感谢主啊。我们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源头，因为神的恩典，法外施恩嘛，基督又有一个新的源头，但是这个源头不是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得到，乃是要凭信心去跟这个源头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因信就可以称义。那在讲到第七章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讲到与基督联合啊这样一个事实。而跟基督联合，等于基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们可以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已经脱离死亡跟败坏的这个瑕疵，我们可以出来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保罗一直劝我们，罪不再成为我们的主人，死也不再辖制我们，因着与基督联合，我们脱离这一切。所以特别讲到受洗，对不对？受洗乃是跟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代表死透了，代表我们向着罪，就像死掉的人一样。所以罪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任何效用，我们向着罪是死了，但是向着神，我们却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从今之后，不再向罪死。我们已经向罪已经死了啊，我们要向着神来活。那特别在讲到第七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律法啊，律法。那律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保罗做了一个很详尽的，在那个正面反面来告诉我们，律法是不好，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因为律法是来自于谁？神，神是美善的神，他给我们律法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律法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当然是好。所以不要因为罪趁着律法，然后勾引我们去犯罪，然后就否定了律法。律法是良善、公义、圣洁的，但是人守不住啊。现在问题不是律法，乃是人，人守不住那个律法。律法的功用是什么？
让人
知罪。积极的功用。是让人回到神面前，所以律法正面的功用是让人可以回到神面前。但是因为人的软弱，以至于律法所显明的就是一个定罪，所以律法使人知罪，那是一个消极的作用。正面积极的作用是让人可以知道说啊，我要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话我就蒙福，生命记28章嘛，对不对？那我不守律法，那我会受到刑罚。那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我们来亲近神，那是一件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可是因为人有亚当来的那个罪跟死的捆绑，让我们不住的在那个地方犯罪，以至于律法那个定罪就显明在我们身上。没有律法之前，大家都活得好好的，活在哪里？活在罪的里面，抱歉，不是恩典底下啊，在罪的底下。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老亚当的生命，是不是？我们那个源头是借着亚当嘛，我们一出生就是借亚当，没有办法。那亚当带来是罪跟死，律法还没出来之后，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嘛，所以我们本来就活在罪的里面，是不是活得很自然？我们在享受那个罪中之乐嘛。罪，罪是死的，因为你不晓得那是罪。我们人，人是活着，活得很好，但是这个罪却把我们带到死的里面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嘛。所以神要来改变嘛，所以神有一个律法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啊，我遵守律法，我可以到神面前那边去。可是人就很习惯救人的生命嘛，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去触犯那个律法的界限嘛。所以圣经说那个罪啊，就趁着律法就来勾引我们去犯罪。那为什么很容易被勾引去 啊，因为我们是罪人嘛，罪人有一个特征是什么？我很容易犯罪嘛，所以才叫罪人嘛。所以当律法一出来的时候，那个罪就显明出来了，那人又守不住，所以我们就不住的越过那个律法的界限，我们就犯罪了嘛，那罪就显出来了。所以说当律法出来的时候，罪就活了。不是说原来没有罪啊，原来就是在罪里面，只是你不晓得那个叫做罪。律法出来之后，我们知道那是罪了，结果啊，这个也是罪啊，那个也是罪，我动不动就犯罪啊，因为我也常常犯罪，我很爱犯罪，我天生就容易犯罪，所以那个罪就不断的活起来。但是我们犯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死嘛，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当罪活了，我这个人就什么？死的。所以保罗说，难道是律法不好吗？没有，保罗先跟你讲，律法是良善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我们看第十三节，既然如此啊，今天的我们从这边讲啊，既然如此，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你的答案是对还不对？不对嘛，来自于神，神不是要我们死吗？神是乐意赐生命的嘛，他怎么会叫我们死呢？律法本来是要叫我们活，只是罪把我们捆绑住了，我们人又守不住，我们又很喜欢犯罪嘛，所以不是律法叫我们死，乃是什么叫我们死？罪，罪叫我们死，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很容易犯罪。所以他说断乎不是，断乎绝对的，绝对不是，因为律法来自于神。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哦，耶稣来做什么？我是成全律法，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因为律法是良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律法是神给的。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里面，所以律法不好，这错的。律法是神，恩典也是神给的啊，所以不要有那错误的偏差的想法。他说叫我死的不是律法，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那个良善的什么？律法。这个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本来罪是死的，因为不显明嘛，因为我不晓得那叫罪嘛，那律法出来了，那个良善的律法要叫我们成为那良善的那个律法，却因为罪的关系把它附着在那里面。有时候讲到借尸还魂了哈，好，人就开始这个罪那个罪就把我们带到死地去。所以叫我死的不是那良善的律法，乃是罪。就显出真是罪啊，从这里看那真的叫做罪啊，把我们带到败坏跟死亡里面。那么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三个很严厉的一个事实。第一个，罪绝对是一个可憎的，非常厌恶，但是它一直附着着你啊！你还记得那个咒诅里面呢？咒诅那个妇人里面，是咒诅那个夏娃，神怎么咒诅啊？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有没有？啊，那该隐的时候又咒诅他说啊，这个罪就伏在你家门口，什么意思啊？伏在你家门口干什么？出也蒙罪，入也蒙罪，都是罪，代表罪怎样附在你身上，你怎么跑都跑不掉。什么叫恋慕你的丈夫？为什么恋慕丈夫是用咒诅呢？恋慕是什么意思？我爱你，爱到一种程度，恨不得占有你，控制你，掌握你，非你不可。了解这个意思吧？好了，不要讲恋慕是很好，恋慕已经变成这一种程度了。本来爱丈夫是正常的，是很好的，神祝福的，但是那个恋慕是带有这一种掌控、压制，逼着你。哇，那这样子怎么得自由呢？在爱里应该是自由的，但是这个爱就变成一个捆绑、束缚，那是因为什么？罪。所以罪真是可憎。第一个事实你要了解。第十四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阿们吗？因为它来自于神， 是很属灵的，律法是属灵的，是好的，是要祝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亲近的。但是很可惜，我们是属乎什么？肉体的，而且是已经卖给了罪。什么叫卖给了罪？我卖给这罪，那我就什么？
罪，
我就叫奴隶啊。那罪叫做主人啊。那你当奴隶的人，凡事都要顺服你的主人。那你顺服罪，所以你所做的都是罪。可见第二个事实，人很软弱。为什么很软弱？因为罪是我的主人，我已经把我的肉体卖给了罪，所以我犯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下面讲了一大堆让人看不太懂的东西啊。那如果你懂前面我们所讲的，你再看这一个东西，你会觉得哎呀，保罗在形容的就是说我们人软弱到这种程度，身不由己。你看哦，他下面叫身不由己。你看哦，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为什么你会不明白？因为不是你想要做的，因为你的主人是谁？罪，是罪要你做的，我就去做了。主人交代一件事情，你根本就不明白，就去做了啊。所以你看，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其实我们人还有点良心，对不对？良心好不好？好，本来良心是很纯洁很善良，但最近来这种良心也被收买了嘛。但是人至少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良心。我们身体分三个部分啊，身心灵，或者叫灵魂体。灵是什么？神在我们内心的空缺处放了一个灵，这个灵只有人才有，就是你想要去敬拜神，要与神亲近啊，这是非常好的，那是善，人的善。但是魂是什么？魂就是我们思想意识跟情感，我们会思想啊，我会想这个想那个啊。体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肉体讲究是什么？舒服，舒服我就要啊，饿了不舒服我就想干什么？吃。如果是动物的话，不管那东西是谁，只要有东西我就吃。但是人有魂，其实动物也有魂啊，动物有魂，但是动物没有灵。魂是什么？我会想这个东西可以不可以吃，这是我的还是别人的。那么你魂你很软弱，你肉体有需要你要吃你就去吃吧啊，管他是谁的我就吃了。但是我里面还有一个灵呢，灵你也可以讲是我们的良心呢、啊。我想哎，不对，那个东西不是我的，那我就会怎么样？挣扎。后来想算了，管他是谁的，吃了再说，我肉体不舒服我吃了我就舒服，管他是谁的，对不对？偷吃可以吧？不被人家发现就好，发现我就跟他拼了，我就用抢的，对不对？那代表你的灵魂体都啊，通通失落了。这样了解意思吧？啊，我们身体分成这三个部分，但是如果有的人良心比较强一点啊，这是违反道德的，我不要，我宁可饿死，我也不要做不好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们说道德好，但是很软弱，因为心里还是很挣扎，对不对？所以保罗又继续讲哦，啊，这挣扎结果到底都谁赢了？绝大部分是我们的魂，我们的肉体赢了，绝大部分。所以你看哦，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愿意的就是我那个灵，还有那个小部分那个灵，我很想亲近神，我想做好的，但是通常是失败的。啊，在讲这个东西，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为什么？不要忘了谁是你的主人，罪。所以我所不愿意的我却去做，因为我的主人叫我这么做，我是奴隶，我没有选择做不做的问题啊。所以你这样看得懂了哈。然后所以十六节哦，引到这边，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我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啊，因为律法会定罪嘛。这个好的哦，感谢主，这是神要的啊。你犯罪了哦，这神要惩罚，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律法出来，这样的人必致死他，有没有？ 要制止他，制止他，制止他。淫乱的婚姻之外的那个淫乱，必要制止他。有没有？奸夫制止他，淫妇呢？制止他，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律法是善的，律法给我们看到哦，原来你犯罪是要遭受这么大的一个处罚，我就怎样？我不要，我要神。他原来是要引到神那个地方去，但是人还是很软弱，胜不过，因为我们已经卖给了罪，所以我们就去犯罪。所以这边讲说，哦，原来那我所愿意的，我却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为什么？因为你心里的征战都是输的嘛，因为你已经肉体是卖给了罪。然后所以他一直引申下来，你继续看哦，既然是这样，这就不是我做的。有人说，保罗你在讲什么？而里面你做的坏事又说你不是你做的，为什么？原来是我里面那个罪的生命，我那个罪的主人叫我去做的，我叫做身不由己。你就可以看到人真的是软弱，所以人的犯罪也变成是身不由己。哦，所以有这三个事实，你再继续往下看啊、哦。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肉体已经卖给了罪，怎么有良善呢？对不对？不可能，所以不可能做出好的事情、对的事情、讨神喜悦的事情，做不到。所以他这边很有名的，大家都会背，对不对？因为立志为善，怎么样？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年初老师给我们的作文题目是什么？新年新计划，没错吧？小学的时候都做这题目，对不对？甚至在国中也是这样子，新年新希望，然后到年底我的愿望一个都没有成就，然后检讨自己，明年开始又一个新的题目，新年新计划啊，有没有这样的遗憾在那里面啊？这叫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里面要那个善那个力量太小了，因为我这个肉体已经卖给谁？罪了。所以我要顺服我那个罪的主人，所以我常常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也知道多吃东西身体就会胖，我很想减肥，但是看到吃美食当前就怎么样，吃了再开始减肥吧。但是每次都落在这样的一个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很，这种辛不辛苦？
辛苦，
好辛苦，在每天征战，对不对？哎，干什么啊？好，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啊、哦！有人说，保罗你在讲什么？你在推卸责任？不是推卸责任，事实是这样子，因为我已经卖给那个罪，所以造成的结果，我们人的软弱，真的就是在犯罪当中啊，身不由己。所以啊，这不是我所不愿意做的，那我去做了啊，这不是我做，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所做的，住在我里头那个罪的什么？生命，这讲到生命的问题啊，一个罪的生命在我里面做主做王，所以我才会落到这一种。我所愿意的善我做不了，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拼命去做，是因为什么？我里头那个罪是我的主人。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好，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哈。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在这边讲到，我们人里面有两个律啊，这个还没有信主之前啊，那有两个律。一个律呢是心中的律，心中律要什么啊？心中律要什么？我是要神嘛，对不对？我要行善嘛，我喜欢神的律啊。我里面有两个律，一个叫做心中的律，我心中的律 是要神的律法啊，我要神的善，我要的是神。但是每当我想要行善的时候，我发觉我的肢体里面另外一个律把我掳去了。哦，掳是强迫的，然后心里很愿意这样，但是我就被抓去了。哦，不得已，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肢体的律，而这个肢体的律就是我已经卖给那个罪了。所以我常常在这样的一个挣扎的里面，我心中的律会叫我立志为善，但是他把我掳去，所以我不愿意做的那个恶我倒去做了，我想要的善我就做不了了，因为我肢体的律怎么样，很大，大的不得了。这两个力量一比起来，谁得胜？哦，肢体的律得胜。哎，就是罪人的一个光景啊，罪人的光景就是如此。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这个经历也就是保罗原来的经历。你还记得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是干什么的？专门抓基督徒的，他不是捕快啊，他是专门抓基督徒的。因为他不认识神的时候啊，那他心中也有这两个律，好，我一定要做神所喜爱的事。但是他发觉他每次要做神喜欢的事的时候，他发觉里面还有一个犯罪的律常常把他牵引过去，所以他常常在这样一个挣扎的里面。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为什么取死身体？因为你经常在犯罪嘛，罪的生命让你去行恶嘛，你去犯罪，而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所以这个叫做取死的身体。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就是很多人很挣扎的地方啊，非常的辛苦。因为我心中有两个律，一个要神，一个不要神，而常常不要神的得胜，因为我这个身体已经卖给了罪。所以罪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掉的话，我就永远在这样一个痛苦的里面不得翻身，对不对啊？很痛苦的。所以为什么要信主啊？信主得永生这么容易而已吗？对了，信主得永生没有错，但信主真正的你可以看到的内涵是什么？我可以脱离罪跟死的捆绑。那福音是不是只是脱离罪跟死的捆绑就结束了？其实不是。为什么罗马书那么重要？罗马书告诉你什么叫做全备的福音。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你就看到一个福音，当我信主之后，不是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而已，不仅仅这样子而已啊。好，第25节，哇，这个是一个极大的释放。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着，我们中文分成靠着，那英文是什么？ In Jesus Christ 我们就自由了，就释放了。这个讲到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事实。今天如果我与基督能够联合的话，那我就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苦取死的身体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什么？这取死的身体。从此这取死的身体变成一个什么身体？是一个荣耀可以得永生的身体。身体一不一样？同样一个身体。不要忘了哦，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之后跳到另外一个，变成另外一个新的身体出来了，不是，还是同样一个身体。但是里面的主人转变了，里面主人转变的时候，我们整个身体所表现出来的就不再一样。了解了哦？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信主之后我的身体改变了，没有，你还是你，单眼皮还是单眼皮啊，这不会改变的。但是你整个生命光彩不一样，所以你看到你的基督徒活出来很光彩的，有没有？你看到黄牧师有没有这种光彩啊？哦，有啊，感谢主，我看到你也有啊，生命不再一样啊，对不对？环境一不一样？一样嘛，我们活的环境一模一样，没有改变啊。 但是我这个人因着里面的主人是谁，我的生命表现出来就可以不再一样。这才叫喜乐，这才叫盼望，这才叫做真基督徒。因为我们是以基督怎么样联合，这个事实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信耶稣不是只为得永生，我信耶稣不但可以得永生，我脱离罪跟死亡的权势，我还要越来越像基督啊！这个很重要的哈。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顺服罪的律，一样。不管你现在信主多久，你身体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两个律？是的，你不要有信主之后韩剧从此不看，还是会偷偷看一下，对不对？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在基督里可以释放，但是圣灵会感动我们，对不对？啊，我不是说看任何戏剧是不对的啦，不会啦。以前哦，这个要是礼拜六、星期六，当然放假是礼拜六。我儿子有时候，哎，老爸，我们去看一个电影，然后实在是很不错，应该去看个电影。师母在旁边说：“不行了，那你去看电影，万一有教会弟兄姊妹看到牧师礼拜六竟然没有安心的祷告，然后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那被看到，那对牧师印象不好，都做的对不对？也有几分道理，真的是有几分道理。但是后来我还是跟我儿子去看，感谢主没有碰到半个弟兄姊妹。在基督里是自由，是释放，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怎么去讲？我的意思不是鼓励你哦，礼拜六去专门看电影，那礼拜天来敬拜神，我不是那个意思。在基督里不是受限的，对不对？邻里是要得自由的。如果那个 moment 我的儿子很需要我陪他看电影，我可以衡量。有一次，师母跟他的儿子啊，不跟我儿子，我那小儿子就是也甚至很需要。然后他突然已经11、12点来跟青梅师母讲说，他需要他陪他。青梅师母就说，如果那么晚睡的话，因为不想陪他，陪他做了，隔天他主日聚会精神会非常非常差。所以他心里也有挣扎，到底是要陪小儿子，让他谈谈心里的事呢，以至于晚睡，还是选择？我先把精神养好，好好聚会，以后有时间再陪陪他。我不晓得你会做什么选择。那当时青梅师母就选择陪儿子，谈出很多心里的话，因为这个时候他是最需要的时候。那我们愿意把时间给他，虽然隔天真的精神也不太好，但感谢主没有打瞌睡啊。但是如果错过那个 moment 的话 ，maybe 他以后不愿意跟你讲话。谈心里的事，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要太早去定罪别人、论断别人，这个都是不好的啊。所以如果你礼拜六碰到黄牧师在电影院哦，不要太那个哦，黄牧师啊，抓到了哈，抓到又怎么样？谁能控告神的仆人呢？有基督已经为我死了。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边。好，继续往下看。我不是鼓励你，但有时候有特别的情况，好吧？
那或者什么时候可以去看？
有人甚至说任何时间都不要去看电影，看电影的牧师不属灵，真的。哎，有人这么严格的哦，真的真的。所以有人说以前呢，在台湾说西门町不能去啊，在西门町碰到牧师，大家对你觉得会很奇怪。但我觉得这太法利赛人，真的是这样子啊？难道牧师都应该在教会里面吗？你看耶稣都到哪里去？他到娼妓的家里面去，到罪人家里面去吃饭，有没有？耶稣走遍哪里？各城各乡，看见许多人啊，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流离失所，耶稣就怎么样怜悯他们。哎，请注意啊，那个罪人啊不会自动跑到你面前来的。耶稣是怎样？我来是寻找那些失丧的羊。什么是寻找？寻找是我出去，不是在教会里面守株待兔。有没有这样的？有人，一朋友把他介绍到教会来， 黄牧师赶快，他难得来教会，给他传福音，让他马上信主。你身为牧者要不要？我马上要去当主席了。我曾经有一次，我上台当主席啊，然后一个姊妹带一个朋友来啊，好不容易然后带教会来，黄牧师给他传福音，让他马上学识信主。天哪，你怎么办？这个时候你会挣扎，你到底要准备去当主席，还是跟他传福音？你怎么办？请问你要是我，你怎么办？等一下，我先当完主席再来，人不见了，怎么办？啊、哦，主啊，吃掉一个灵魂，那个姊妹开始怪了，牧师干什么吃的？很麻烦，对不对？但感谢主，三分钟内他信主皆知。我还去当主席，感谢主、啊、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啊，真的。有时候我会看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我会看到那种情节，如果放在现代我们怎么办？啊，一个姊妹很需要，在那个地方躺在地上被车撞了，然后你看到你下来了，很抱歉，那我要去当主席，今天我讲道啊，我今天讲到啊，是教会一两千人在等我讲到啊，那我在这个地方陪你，把你敷一敷，然后送到饭店里面去，然后请这个人饭店的人把它好好处理啊，我以后有空再回来，我先给你付钱。我们要不要这样做？耶稣讲的没有错啊，耶稣举这个例子，谁是你的好邻舍，有没有讲这个例子？啊，你是不是应该遵守才对？你怎么办？碰到事情怎么办？感谢主有 iPhone， I can call somebody， 某某人赶快过来，这边有个需要紧急救助的，我现在没办法，请你过来，可不可以？
可以。
我可不可以 call 911？
可以，
可以，这个是可以别人做，但是我那边也要去。感谢主，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你可以想出很多办法，两全取美嘛，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智慧。但是你不能因为我叫了别人，我没有在那照顾他，然后就定罪牧师。哎呀，牧师你就像那一个什么人一样，放着他不管，然后你跑去了。千万请注意，弟兄姊妹，不要论断人，也不要审判人。审判是谁的责任？
神。
唯有神可以审判人。好，好，继续往下看。第八章太重要，讲完前面所有的那些论证之后，第八章就已经讲到基督里面的人了。哇，感谢赞美主、哦、终于脱离那取死的身体了、哦、我们来看到第八章，如今就现在了、哦、我们信耶稣的人了，讲一直讲到信耶稣的人了，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怎么样？不定罪的。哇，多大一个释放！不定罪就代表我们已经不在罪的里面了，罪不再是我们身体的王了，我们已经从基督里释放了。哇，这个生命是多么多么 美好，多么自由，多么释放的一个生命。他说因为那是生命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汗死的律。哦，你千万要把它画下来，甚至把它背下来。为什么？赐生命圣灵的律、哦、这个原来的那个经文上面那个圣灵、啊、是把它打点点点，代表、哦、这是当作一个参考、哦、原来是赐生命的律，原来那因为赐生命的律，那后来我们翻译的时候把它加了圣灵的律啊，那个圣是没有的，那个灵有了、哦、是生命灵的律。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你想到是什么？圣灵。其他原因这个要讲的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意思，原来那是生命灵的律。因为灵的律代表它是一个律，我们刚刚不是讲了两个律吗？心中的律跟什么肢体的律，两个律在那边征战，对不对？现在有一个新的律，是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我信主得救了，而耶稣住在我里面了，那这个时候我有一个生命的律出来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是那个生命的律等于有第三个律咯。这生命的律太重要了， 什么是生命的律？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哇，这生命的律太重要。你看哦，有时候你家里啊，水泥地啊，水泥地硬邦邦，对不对？没有东西可以生出来。但是有时候过一阵子之后，那个水泥地的尖缝啊，会长出什么小草出来，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一片岩石突然长出一个绿色的东西出来了。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本来你会想那是死的，那个岩石硬邦邦没有任何生命的东西，突然你看到一个生命爆出来了，哇，这是什么？生命的绿。那个生命的绿可以在一个死的环境里面长出东西来，我们这个取死的生命里面长出一个东西来，也叫生命的绿。哇，这太重要了。然后这生命的律出来之后会怎么样呢？他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因为可见这个生命的律是从哪来的？
基督耶稣。
哇，你读好好读经，读经一定要好好去想，原来这生命的律是从哪出来的？基督耶稣。所以你这样读经你就读懂了，哦，原来这个生命的律是从基督耶稣里面出来的，而且是出来之后可以释放我，使我从罪跟死的律脱离出来了。我们本来心中有来律，我们正在增长，谁赢了？常常是那个肢体的律叫我犯罪的律得胜了嘛，所以我真是苦，对不对？然后第八节他讲说感谢神啊，这个二十四节，对不对？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已经怎样得释放。所以第八章来解释这个东西，为什么你可以得释放？因为耶稣基督里他赐给你一个生命的律，生命灵的律。这个律太重要了，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带来一个律。这个时候你不再是一对一很软弱的，这个时候你变成什么？二对一。一个本来心中有一个律，我要神，对不对？但是很软弱，但是信主之后耶稣基督赐给我一个生命的律，生命的律加上我原来心中的律，其实一个生命的律已经够大了，再加上心中那本来要神的那个律，加起来力量不得了了。我原来那个肢体的律就完全被打败了，所以我就从罪跟死亡这样个律的里面释放出来。哦，你看到罗马书多伟大，我们的神的工作多伟大，跟基督联合带来一个生命的律。生命的律的第二功能就是使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这个叫做得救。所以福音的第一步叫做得救，之前都是耶稣为我们做的，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复活，对不对？预备了这个救恩，我们怎么可以得到？信就得到了。一得到之后，有生命的律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从罪跟死的捆绑里面完全脱离出来。这个是不是叫得救？得救。但是基督徒的福音不是只有得救而已，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哇，你第八章你一定要好好看，你越看就越喜乐，这是神给我们的情书，哎，情书，哎，他写得多好，有情有义，而且做不是做三分之一套，等一下要讲三全套是三个步骤，给你这一点点，你已经哇，主啊，你好伟大了。能够从罪跟死亡里面脱离出来，不得了，得救。继续往下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边清楚告诉我们，律法是良善的啊，但是人的肉体怎样软弱，所以本来那个律法让我们亲近神，我们做不到，那个律法反而成为一个定罪啊。所以是因为人软弱，律法才不能行。律法是好的，是良善的，是更邪的，是公义的，非常好的啊，是很属灵的。但是人太属肉体， 当你属肉体，你就很软弱，所以你不能行。好，既然人怎么样都不能行，请注意哦，有没有世上任何一个人可以行到完全的律法？
没有，
没有嘛。圣经讲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哦，神在讲这句话，心里多么的感叹，一个都没有，连亚当都做不到。哇，没有任何一个。好，继续往下看，既然人都不行，所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人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勉强自己，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已经卖给了罪了嘛。我们承续亚当的生命，所以罪跟死就是我们的结局嘛。经过历世历代以来一直都如此嘛。所以神爱世人，神就为世人法外开恩啊！我很喜欢讲法外开恩，我真的还没有听到其他牧师讲这一个法外开恩。法外开恩就是为我们罪人预备的救赎，这救赎主就是他的亲生儿子。神的儿子是不是神？是，他预备了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成为罪的形状。你看多不容易。什么叫罪的形状？为什么不是罪的本质？请注意，因为他的本质是神，他没有罪。如果是一个有罪的，他没有办法代替罪人，唯有他没有罪。所以耶稣是圣灵感孕，这个非常重要的点。如果耶稣是人生的话，他来自于人，人那一样是亚当的后代啊，一样脱离不了罪跟死的结局。所以圣灵感孕太重要，代表他的源头来自于神。罪的形状就是外面是罪的形状，但是里面却是圣洁的。这个对耶稣来讲绝对是不容易。为什么？你打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突然要你穿一个乞丐装，是真的乞丐装吗？把你套在外面，你愿意吗？有没有这种女孩子？我想在座没有，不可能哦。你好漂亮，结果把她装成像一个丑八怪一样，没有人愿意。何况是一个圣洁赐生命的主，却要成为罪的形状，不容易。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你要讲到这个时候，想到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抱怨，有没有？神不是派了火蛇，有没有？中间去咬人，有没有？哇，他们呼天唤地啊！然后摩西开始为以色列百姓祷告，对不对？神就叫摩西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铜蛇，把它立起来，所有被火蛇咬的，只要怎么样？只要仰望，仰望是什么？抬头看一下这个铜蛇，它的病就怎么样？好的。这在讲什么？你怎么说放一个铜蛇？我们说预表基督，对不对？因为预表基督怎么是铜蛇？怎么用蛇呢？而且你看到现在很多医院呢，虽然有个十字架，其实上面都挂一条什么？蛇，典故就从这个地方来的。哎，耶稣是铜蛇，铜蛇有什么意思？以后读圣经，特别到旧约，讲到各种的金属的时候，你留意一下，铜代表什么？铜代表审判，银代表救赎，金代表神的属性。我讲了好多次，但是很多人听过就算了。我跟你讲，不要算了。铜蛇，铜是审判，蛇，蛇是罪。仰望那个受审判的那个罪，你就得救了。预表耶稣上十字架承受世人的罪，他取了罪的什么 形状，请注意是形状。他取了铜蛇，取了那个蛇的形状，但是他的内里生命是神的生命，不是撒旦的生命，这样了解吧？如果他里面也是撒旦生命，很抱歉，无法拯救你，你还是无法脱离罪跟死的捆绑。我说取了罪的形状，哇，这多么一个伟大的一个救赎啊！所以仰望铜蛇的意思，知道吗？啊，那个被蛇咬了，已经剩一口气，对不对？仰望耶稣十字架，你信吗？其实当时因信称义的真理也在这个地方。你信耶稣，信摩西，神对摩西所讲的话吗？只要有人看一下铜蛇，为什么不是摸一下铜蛇？为什么不要摸？因为你没力气摸，已经咬得快死掉，你哪有力气去摸？你只要这样看一眼，仰望耶稣，太重要了吧？你看神都顾虑到我们肉体多么软弱，信就好，你不用做什么，你不用跑到那边去摸，不需要。你跑去摸，代表你做了什么东西？神所做的工作不要你摸，你只要凭信心说：“主，我相信，我看一眼我就得救了。”果然，看的人通通得医治，有人铁齿，你知道什么铁齿吗？台湾人知道提气，我提气，提气就是我硬着心，我不相信。开玩笑，看一眼我就得医治，不可能，我不看，不看就继续这样子嘛，是吧？今天你仰望耶稣，你信耶稣，因信你就得救，信不信？
信，
你就坐在这里了。阿门吗？有没有人听了继续不信的？有没有？
有，
还在外面的。那你要不要去传福音？
要，
要不要耐心？
要，
你一定要耐心传，不断的传，因为耶稣叫你去传嘛，对不对？那是吩咐，这个大使命，我当然要去啊。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坐在这个地方，每次听上课就好，然后基督徒就是跑到这边来，那个外面人自动跑到这边来，然后听哦，都信主的。耶稣叫你出去嘛，出去看嘛。耶稣不是说我所做的你们要做，有没有？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耶稣做什么？他走遍各城各乡，还是坐在电视机面面对面看？耶稣叫你出去吧，你们要去还是你们要坐看电视？很清楚吧，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不去人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越了解那个主的恩有多大在我身上，我就越愿意顺服。好，他说肉体中定的罪案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在肉体中定的罪案，我特别要讲这个东西。什么叫定的罪案？定的罪案就是说这个案子怎么样结束了。请注意哦，我们本来都是犯罪，对不对？犯罪人被抓到法庭上去要干什么？定罪。定罪之后判刑了，定罪是不是判刑？一判刑之后还要怎样？执行，对吧？那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定的罪案是什么意思？犯罪判了什么？死刑，只注意是死刑哦，而且已经怎么样？执行完毕，这个案子就怎么样 ？Close， 定的罪案，这样了解意思吧？那这个案子一结束就没了。今天我们是罪人，被定了罪，对不对？耶稣也是一样，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定了罪，判了死刑，而且执行死刑，结束了，这个案子就怎么样？结束了，从此罪不能再控告我，我向着罪已经怎么样？死了。 I pay off，我期待有一天可以 pay off my mortgage， 啊、哦，自由释放了，我不再受银行的捆绑了，对不对？ Pay off， 定了罪案，太重要了。如果今天耶稣没有把这个案子 close 掉的话，我们还在罪的里面。你看这多重要。所以耶稣为什么不下来？下面那么多人说下来吧，若是神的儿子下来给我看吧，能不能下来？绝对不是牛牧师在开玩笑讲的，下来就上去就好了，下来救恩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 pay off。你知道吗？这多严重的一件事情！我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下来又上去，但是下来救恩就没了。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定的罪案。所以你看这几句话里面多少的东西在那里面呢？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什么罪人？再往下看。为什么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什么人？后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所以你要看圣经，你要看前后文。后面是什么样的人？不随从肉体，只随从什么？圣灵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为什么不再随从肉体了？ Pay off， 看到没有？耶稣已经定了罪案，本来罪是我的主人，对不对？我们前面一直讲嘛，我是已经卖给了罪，有没有？但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我已经 pay off 了，耶稣为我 pay off 了，我从此不再随从肉体了。那你不随从肉体，你随从谁？圣灵，因为我跟基督联合了。那你过这样的生活，这个就是成圣的生活。所以请注意哦，第一个叫我们脱离罪跟死的捆绑，那叫什么？得救，还记得吗？我们讲福音有没有？第一步得救，脱离罪跟死的律，有没有？第二步脱离肉体，不顺从肉体，乃要顺随从圣灵的人，过每一天什么样的日子？成圣的日子。所以第二步一样是这个生命的律在我们内心里面，内心的律带来第一个果效，脱离罪跟死的律了，对不对？第二个果效，从此之后不随从肉体，只随从什么？圣灵，过每一天成圣的日子。所以第二步叫做成圣，成圣也就是得胜，对不对？我们还是要面临环境，我们内心还是会有点挣扎，对不对？我们面对每天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挣扎？哎呀，说一下谎，事情就过了嘛，啊，头过身都过嘛。但是神不让你过怎么办？赶快回来，倚靠圣灵，随从圣灵的引导，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所以第一个得救，第二个得胜，有没有看到？我说你读圣经，越读你就觉得好甘甜呢，对不对？神果然给我们一个情书，哦，不是得救准备上天堂就好了，原来在世上我要过一个不随从肉体，我要随从圣灵的得胜的生活，太重要，对不对？继续看，还没完，神的福音还继续下去，最终点到哪里去？好，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第五节就开始告诉你，随从肉体的特征是什么？
体贴肉体。
然后呢，最后结局会是什么？都告诉我们哦。他保罗一定要跟你讲得清清楚楚，随从肉体的人会怎么样？啊，随从圣灵的人会怎么样？你自己选择。哦，那帮我们看，随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逻辑通不通？随从肉体又卖给罪，我说我喜欢什么？犯罪，我一犯罪身体就好舒服哦。是不是应该这样子？逻辑通吧？
是
啊，我是属于肉体的啊，肉体是卖给了罪啊，所以我犯罪好舒服啊，在享受罪中之乐，有没有听过这一个？啊，有啊，这很自然啊。好，那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很逻辑吧？你随从谁，谁是你的主人，你就是顺服他吧。体贴肉体的人就是死，因为那体贴肉体的那个最后结局就是什么？死嘛。 因为罪的工价，因为随从肉体就是犯罪嘛，罪的工价就是死嘛，所以结局就是死啊。你的位置，你的地位，肉体的地位，那就是死，稳死的啦，你可以选择哈。那体贴肉体乃是生命平安，因为带到不同的结局嘛。啊，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所以第二个特征是什么？随从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仇嘛。什么叫与神为仇？就是故意要站在神的对立面，我跟你作对。为仇就你是我仇人，所以我做的事一定跟你不一样。你说往东，我就偏偏往西；你叫我去做，我偏偏不做。你要不要去做，我偏偏去做，这叫做与神为仇。哦，它有一个特征呢、啊，所以神的计划它就要破坏。啊，再来，因为它不服神的律法，律法是要我们亲近神，但是一个随从肉体的人就是不愿意嘛，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没办法服，为什么？因为一个犯罪的律在他里面嘛，然后已经卖给了罪，他怎么去服从律法所说的呢？不服从律法所说的，那就是定罪嘛，罪都已经定了，也是不能服啊。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因为你与神为敌，你所做的都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今天你跟耶稣基督联合，有一个生命的律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话，我们会随从圣灵。随从圣灵的人，就完全从那个随从肉体人当中，所有一切都脱离了。脱离，你看，第一个体贴肉体就是死，对不对？那你脱离死就什么？生命平安，你有永恒的居所，对不对？好，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仇，那一个随从圣灵的人就怎么样？脱离了与神为仇的位置，他就与神为乐。有没有以神为乐？听过吗？哦，我不是 以神为仇了，我从此之后以神为乐了啊！所以你会不会去服从律法？会。所以你要反过来，你要脱离了不服神的律法，我就会顺服神的律法。有人说现在是新约时代，所以我们不要守律法了，对不对？不对，我们已经读圣，我们已经得救的人，那旧约过去了，我们就读新约就好，不要读旧约，对不对？错。我们所信的神同一位。有人说我已经信新约的神了，所以旧约的神可以放弃，那是过去的，对不对？这都是错的，这是撒旦的诡计、啊、我们的神都同一样一位。神在旧约讲律法，新约里面讲恩典，难道讲恩典就放掉律法吗？ No。 但是神要我们，不是要用那个文字啊、字句啊，乃是用心灵的心样来服侍神。所以旧约的律法是不是按照字句来守，乃是要守那个精神。所以耶稣说啊，什么叫做不可淫乱？什么是淫乱？我们以为更加发生关系才叫淫乱。耶稣说什么？还看见女孩子心里就动了淫念，这就犯了淫乱。哇，这个原则高不高？
高。
为什么他可以要求？
因为有圣灵。
因为你与基督联合了，你里面有一个什么律？生命的律，有没有？你没有生命的律，你绝对做不到。你有了生命的律，你可以做得到，因为不是靠你的力量，乃是靠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力量，你就可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啊，怎么可能？我看到漂亮女孩子，心里当然会没有了，不会了啊，起心动念，对不对？会，但是有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这时候你到底顺不顺服圣灵的引导？在这边讲，啊，你顺服，那你就得胜喽，对不对？如果你胜不过，很抱歉，你就失败了。失败了还有没有机会？
有。
什么机会？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对了，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人若认自己的罪，有没有？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什么 服役，但说好吧，你有赦免之恩，那我下次继续犯就好了，反正我犯的越多，好像神的恩典更显多。哎，你又回到这个第五章那边去了，有没有？那是保罗在讲的嘛，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子？不会，因为你是与基督联合的人，不会。所以约翰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不犯罪，有没有听过？他的意思说，不要再犯，重复犯同样的罪。你犯罪了，神给我们机会可以悔改，但是不要继续犯罪。继续犯罪不是神儿女的生命，不是生命的律所能够表现出来的。阿们吗？啊，你这样一看，圣经是不是越懂了？前面后面哪一个都是贯通在一起的。好，继续往下看啊。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阿们吗？人里面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同意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今天属基督是因为我里面有基督的灵。好，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身体为什么因罪而死？很抱歉，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卖给罪。所以为什么你会身体衰残、变老、衰残，甚至进到死亡里面去？为什么？罪。不要忘了，我们身体卖给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会死，对不对？但基督徒跟非基督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在哪里？我里面有基督的灵，不是讲吗？他在讲基督的灵，所以你要把它看清楚啊！基督灵在我里面，我属基督的，就有基督灵在我里面。基督的灵他会给我一个律，什么律？生命的律，不再一样。虽然我的肉体会死、会败坏、会衰残，但是我里面却要一天新是一天。即使死了，我也会怎么样？死里复活，最后我还是活起来。所以这边讲嘛，心灵因义而活，这样懂这个意思吧？因为那生命的律会让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徒的死不叫死，基督徒的死叫做睡了，睡了一觉必要再醒过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里面，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第三个生命的律在我们里面的第三个是什么？必死的生命必要再怎么样活过来，那就是身体的得赎。所以下面要开始讲身体的得赎咯。所以身体的得赎那就最后阶段了，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会衰残的，是会败坏的，还是受到死的一个约束，但是我们的身体却会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那个所带来的生命的律，使我们的身体得赎。太重要，今天我们前面都已经在做了，对不对？脱离死跟罪的律，对不对？再来我们在过成圣的生活，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等候另外一件事情，什么？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得的身体不再是这样一个身体，请注意哦，是一个完全像基督的身体，请注意，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会怎么样？会死。有没有听过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的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身体都要改变，改变成一个得赎的身体，那就是完全像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哦，如果第八章你读得懂，你整个福音都懂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喽。好，说身体好像讲到外面，其实它外面像基督，里面也是基督，请注意哦。当我们全部 身体得赎的时候，不但只是这个取死的身体要转换一新，而且我们里面也要更新，所以里里外外都得赎。所以你看多重要啊！你看哦，所以你看保罗那个顺序是一个一个来哦，这条理非常分明。你看哦，弟兄们，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阿妹吗？我们不欠他了，因为怎么样？什么叫哎 ？pay off， 你终于听懂了 ，pay off 了，我不欠了，因为我已经付清了，对不对？罪我不欠你什么了啊？如果你从前面一直很注意听，听到罪，哦，感谢主，我不欠罪了。所以罪不能再命令我去犯罪了，我不属于他了，对不对？好，所以你不欠肉体的债，那你就不会去顺从肉体活着。如果你们还是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又回去了。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信主之后又回去了？生命的律你把它怎么样遮盖掉了，你不让它活吗？啊，石头缝里面好不容易长出一个植物，你就把它怎么样？你把它摘掉了嘛，重新来一遍，啪，它就不见了。你摘掉，如果里面还有基督的话，它怎么样？继续长，只是啊，从头再来，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哦，再继续往看，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请注意哦，哇，太重要，对不对？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为你顺从什么？圣灵。我们不再随从肉体，我随从圣灵。随从圣灵的人就称为什么？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继承产业。好，继承产业不是把老爸杀掉。然后就往下看哦，不是像世间有时候为了继承产业就怎么样哦，不是那个东西。神太丰富，你根本不要做这种事情。顺从圣灵的人是认识怎么做一个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如果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为什么害怕？怕没做好嘛，对不对？神你叫我做这个我没做好怎么办，对不对？那奴仆的话，我做再多以后也不能继承产业，对不对？但做儿子不再一样咯，做儿子等于跟父亲是这样生命连结的一个关系了，对不对？那是一个爱的连结了啊。那父亲所有的就是等于我所有的。所以如果你是奴仆的话，我们仍然会害怕，害怕是我做的不好他会惩罚我。但是儿子做的不好，父亲会不会把惩，当然会管教了。我是意思说会不会因为我这个犯的错，我从此就害怕我不会成为爸爸的儿子？不会。所以你看耶稣为什么讲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花尽所有，爸爸还在就要分家产，然后出去浪荡，对不对？最后在猪圈里面他悔改了，他想到我爸爸，我爸爸那么有钱，我不配做我儿子，我要做奴仆，对不对？啊，我父亲能收容我就好了。他的父亲看到，远远看到他，为什么远远看到他就跑过去连连与他亲嘴？可见这个爸爸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着他回来。爸爸的心里是把他看成奴仆还是看成儿子？不用害怕，回来吧。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我依然接纳你，因为我们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你了解吧？所以你这个儿子，你就不用害怕了，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奴仆，我逃离主人的手，我害怕回去被打死啊。尼哥底母，啊，不是尼哥底母，那个叫做一卷书叫做什么？保罗所写的阿尼西姆，有没有写给阿尼西姆一个逃避的，对不对？哦，他也不敢回去，所以保罗写封书信，对不对？告诉他回去吧，他是你的弟兄，你要接纳他，有没有？啊，那个叫做腓利门书。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你所受的是儿子的心，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那儿子的心其实就是儿子的灵啊， 我们现在不是随从圣灵吗？我随从圣灵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里面有基督的灵，所以我们现在乃是儿子的灵，会比儿子的心更好啊！我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就称呼阿爸父。哇，这个名字叫起来多好，不是好听啊，那讲起来多亲密。我说阿爸，阿爸父啊，那跟神的关系太密切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就是后嗣，后嗣就是与基督同作后嗣。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原来身体得赎，里里外外都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那继承父神的产业，所以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请注意哦，三部曲，得救三部曲，信了之后，因为基督联合，第一个脱离罪跟死的律，得救了；第二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过圣洁的生活，那是成圣；再来身体得赎，那就是得荣耀，很重要。但是有人看到哦，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也跟他一同得荣耀。大家注目眼光看到哪一句？
受苦。
受苦，因为人最怕受苦啊、哦！所以保罗记下来哦。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以后要显给我们的荣耀，不足介意。代表你应该看哪一个？
荣耀。
荣耀啊！那苦是短暂的，咬一个牙就过去了。上十字架。哎呀，就是那几个小时嘛，是这样子吗？不是啦，那个苦真的苦啦，那痛真的痛，但是想到末后那个荣耀，就轻看这个羞辱，因为这叫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对不对？
对。
所以这是个比较的东西啊，因为现在受的苦有限短暂，但是将来荣耀那是极大，而且是永远。你可以做选择，你要选哪一个？当然选到那永恒嘛，对不对？不是那个苦很容易咬个牙就过去了，撑过去了，不是这样意思，而是在两个比较里面啊，那个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保罗说他所受的苦是自战自清，那怎么可能？保罗所受的苦没有一样我们受得了，没有一样，真的。而感谢主，因为你不是保罗，所以神不会把那么多的苦放给你，因为你不够格，了解吗？保罗够格，神才把那么多的困难试炼放在他身上，了解吧？神给你的每一个试炼都是你能够承受的，了解吧？所以你
要
感谢主，
用他才这样子。
那神要使用你，只是怎么使用你，对不对？你要被修剪，修剪的时候没人会觉得愉快，对不对？大用大修，小用小修，不给神用，神懒得理你，对吧？那你到底要被修？
要。
主啊，求你大大修剪我，在困苦当中让我知道末后的荣耀大于先前的，阿们吗？所以你需要一个盼望在那里啊，再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神的种子谁？受造之物一直在那边等待，等待神的种子可以显示出来。什么是种子？不是端午节啊。种子是神的所有的儿子。哎，你能想到神的儿子不是有一个吗？谁？耶稣是他的儿子。但他前面已经告诉你，那些随从圣灵的人所领受的是神儿子的灵，有没有？随从圣灵的就是神的儿子。那谁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不仅仅那神的种子显出来，那现在不是显出来了吗？很抱歉，还没有显得很完整，还在慢慢显。可见什么时候完全显出来，万物才能够得自由的释放。神的种子成熟长大，神的种子指的就是教会。 我们不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吗？神的种子就所有的教会都成熟长大，教会叫做心腹，对不对？心腹要装饰整齐，谁就来了？新郎就来了。那个时候叫做神的种子显出来，了解这意思没有？那个显出来就完全像神的啦，像神的儿子的啦。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得赎的时候了，那就叫做荣耀。哇，你有看到？所以一个福音不是那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而已。他告诉你，一步一步一步来。哇，你看多棒哦！第八章，如果你读得懂，哇，你这个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功夫啊，一下子跳了好几级哦，跟你讲。所以你来上这门课是你的福气。阿门吗？
阿
门。啊，怎么越上人好像没有增加？我们不敢讲减少。真的把一些人把他带来，特别是年轻人啊带来。你看听这个，真的有时候你想了一辈子还没想懂的，两分钟就给你解决清楚，对不对？还不来上课啊？我们继续往下看，我没有怪罪你啊，你来的都是有福的了哈。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来，是因叫那叫他的如此啊。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为什么万物会在虚空之下？因为人犯罪，请注意哦，人犯罪受苦的不是只有人，是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被罪跟死捆绑住。请注意哦，当人犯罪，地就长出荆棘跟蒺藜，有没有？本来伊甸园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因为人犯罪，好，地就震动。亚伯被杀，有没有？地就开口替亚伯说话。地开口不是地震，那是什么？地就开口，地裂的火山爆发，对不对？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出来，各样的灾难就出来了。灾难不是来自于神，灾难乃是因为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在那个叹息劳苦。然后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叹息劳苦，不用叹息劳苦哦，因为等人嘛，等人怎么样都成为神的种子啊，不断的得救，信主得救，脱离罪跟死，然后开始过成圣的生活，最后装饰整齐，那个时候就到了。你看现在地上什么最多？
罪，
石头最多了，长得罪很多，对不对？所以你看律法里面在讲什么？拿起石头丢死它，代表石头是一个到处可拿的东西。为什么石头那么多？那就看嘛，现在石头很多，新天新地里面在形容的时候，你可有看到石头很多吗？你看到什么很多？
宝石
很多。为什么？为什么石头变成宝石了？自由释放，万物浮在虚空之下都是石头，但是得赎之后到处是金银宝石，到时候你看金银宝石还不错了，但是你不会觉得像现在那么珍贵啊。什么一个钻石七八千块一克拉，有没有？因为现在正在准备了，不是我要结婚了，偷偷告诉你不要讲出去，我儿子准备了，继续哦，他们切望等候得赎的日子，结婚的日子，我们就往下看啊。啊，讲到这个心里就快乐啊。好，所以不但是他们啊，不但是他们在等候，连我们这一个在圣灵初结果子，也是在心里叹息。连保罗也是心里叹息，为什么？还在等候那个身体得赎啊！啊。所以耶稣还没来嘛，就耶稣来的时候身体就得赎了嘛，好，我们得救乃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我们若盼望那所看不见的，就要忍耐等候。什么是盼望？盼望就是还没看见嘛，对不对？但是我知道会有，但是现在还看不见。如果看见，那不叫盼望，那叫做实现。了解这意思吧？我去买一个麦当劳，付了钱，我还没有看到汉堡，但是我相信我会有，那叫盼望。如果汉堡已经放在你面前，你要说我盼望看到一个汉堡，不需要了，你只要吃下去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这边讲说，我们盼望不是所看见这些东西，乃是还没有看见的将来得赎神的种子显明出来那个 moment， 我相信我在那里面，这个叫盼望。好，如果你要等待那个盼望的话，那现在要做的耐心等候，忍耐等候。但是忍耐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哦，我们等候的过程在干什么？装饰整齐，你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继续在基督里，继续到生命的律在你里面工作，对不对？千万不要限制神做，有没有？不要限制生命的律，不是只有你目前这个样子而已，你越让他做，他越把你塑造成神的样子，神儿子的样子。接下来讲到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怎么制造我们，怎么磨塑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样子。两件事情，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跳到28节，大家很熟。哎，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有没有在这里？有没有？哎，叫爱神得益处，谁是爱神的人？
我们。
如果要讲我们还不够深入，不像上过罗马书的人，你应该讲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就是我们。我这句话讲出来，你就很有水准了，你知道吗？如果你更活出来，哇，你是高水准的人了，那叫做我们。了解这意思没有？好，你看哦，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其实原来意思说，神会创造一个环境，来塑造这样的人，哪一种人？哎，对了，终于有人答对了。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我们，了解吧？哇，当你读到这个时候，你就是很兴奋，哇，对不对？好，来看哦，这什么人呢？乃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就是我们，对不对？好，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那就是我们哦，就预先预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的模样，那就是耶稣基督哦。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模型在那个地方，而我们都要放到这个模型里面去塑造，然后从模型出来，我们就是什么？跟耶稣基督怎么样？一模一样，这叫效法他的模样，了解吧？所以我们每个人，每一个随从圣灵的人，都要放到耶稣的那个模子里面，被塑造成跟耶稣一模一样的神的儿子。哇，也就是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继续往下看哦，使他的儿子，那就是耶稣哦，就是单数哦，使他的儿子耶稣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代表他是第一位，我们每个人都按照他的样子做出来的，他是长子，所以你可以叫耶稣叫哥哥，耶稣大哥啊，可以，没有错，这边不讲他长子嘛，啊，对不对啊？继续往下，但是我们一般不太这样叫，我们心里知道他是什么长子，因为每个都是像他。对不对？好，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第一个都神主动哦，神招我们哦。所以有人说我信主是给神面子啊，哦，错了，是神招我们。第一个招来称他为义，哇，为什么招他为义？因为我信耶稣了，信耶稣我成为义，不是这样子问，就结束了。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得什么？荣耀，代表塑造，说最后就是神的儿子，那叫做荣耀。所以你看，这就是福音。福音，神呼召你，愿意信，神就把你磨造、磨塑、磨造，最后成为他的儿子。了解吧？不但是外面像儿子，里面呢 也是儿子，儿子的心有没有？儿子的灵。所以为你看，所以罗马书为什么保罗要讲到，是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是儿子的心，有没有？他讲到里面外面都是儿子。好，所以我们被塑造成神的儿子是神的旨意。第一个，神定义要塑造我们成为他神儿子的样子，神是信实。再来，你看圣灵也在帮助，所以我们再跳回来二十六节。况且我们常常读这个经文，对不对？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用手说不出来祷告，叹息为我们祷告，有没有？啊，为什么我们会软弱？哎呀，虽然圣灵住在我里面，我还是很软弱。我想成为神的儿子，但是我又很软弱，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关系，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在为我们祷告。我们常常在叹息，我们叹息叫做无奈。圣灵的叹息是因为他懂得万事，他参透万事，连神奥秘的事都已经参透了，对不对？哥林多前书那边特别讲的，三位一体的神知道三位一体的心意，所以他用说不出来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好让我们的软弱可以被填补，好让我们的软弱可以变为刚强，好让我们可以被塑造成功。所以在这里面，神的心意如此，神是信实的神，神必要塑造我们。靠着谁帮助我们？圣灵也在帮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哇，那你还怕什么？后面还讲到耶稣也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干什么？也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什么祷告？成为神的儿子祷告。所以圣灵在跟父神祷告一个环境，让我们可以被磨塑成神的儿子，所以神就使万事互相效力。神听了圣灵的祷告，他就在制造一个环境来塑造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你看懂了没有？所以不要读片段哦。我们常常引用这圣经好像是片片段段，对不对？但是整体在做什么啊？你就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不断的制作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得荣耀。哇，这个讲完之后你看哦，既是这样，哇，你看神做这么多的工作，你看保罗最后讲既是这样，我们有什么话好说的呢？你有什么话好说？神都做到这样子，你有什么话好说不成为神的儿子？没有。好，紧接着说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没有？没有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神不爱惜，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其实神能爱自己的儿子，但是更爱我们，而不是更爱我们了，就看我们软弱要救我们。所以他既然连他的儿子都舍弃给我们，岂不把万物和谁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请注意哦，今天神给我们不是只有神的儿子哦，还有谁？神自己，你看到没有？哇，终于有个大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以前我只知道说神把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样子而已。今天你看到没有？其实早就告诉我们，神岂不把万物与他？他不是神儿子哦，是神本身都给我们。我们不但是与基督联合，而且与谁联合？神联合。那既然你跟神联合，神不帮助你吗？帮不帮？帮。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抵挡我等于抵挡谁？神。哇，你伟不伟大？你一点都不伟大。伟大是谁？
神。
所以我们只能靠着神向仇敌夸神。你了解吧？啊，你一点都不伟大，我们的神真伟大。再来继续看，大家都要超过一点点时间哈。好，如果你要听你就留下来，不想听回家听录音带哈。再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可不可以？
不可以。
简单讲，你控告我就控告谁？
神。
哇，神啊！ 有神称他为义啊，神称我们为义也不得了了，因着我信耶稣这么小的一步，现在神称我为义不得了。谁是义？神是义，我们根本不配，但是今天我在基督里与神联合，神说我们也为义。再来，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我们既然跟神联合，神无罪我就是无罪，神圣洁我就是圣洁，谁能定我们的罪？没有。为什么？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请注意，最后回到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神的里面享受基督的爱。今天很多人信主是因为怕，我怕神管教我，所以我不得不信。但是今天如果你真正知道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是享受的话，我享受爱，爱的力量比害怕的力量大太多了。今天请注意哦，谁能隔绝我们跟神的爱？这边讲了很多，困苦吗？逼迫吗？患难吗？饥饿吗？赤身肉体危险吗？刀剑吗？这个都是我们人所最怕的，对不对？你是怕这些东西，不然你就不会活那么辛苦，拼命工作，对不对？要保有一份保险，你好辛苦，不敢辞职。我告诉你，对不对？哦，我不是告诉你说你赶快辞职哦，反正神会养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这些东西是我们最怕的，但是在主里面，你一点都不用怕，胜过了。经上说，我为你们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怎么样？得胜有余。你与基督联合，你就可以得胜有余。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得胜有余，说真的，你活得喜乐无比。得胜不是就得胜而已，有余，胜了再胜，就代表你的人生是一个得胜者的人生。阿们吗？如果你真知道罗马书你读得透的话，你怎么会忧虑呢？对不对？
对
对、哦、我们老妈妈终于叹了一口气，对，哇，阿们啊，要把阿们下去。好，再来，因为我们身心无论是生是死，你不用害怕死了嘛，对不对？我死了也会复活嘛，对不对？你怕什么？是天使啊，是掌权的、有能的，现在是将来的事，所有一切事，那些有权柄的，你都不用害怕了。因为我在神的爱里面，在爱里我就不惧怕。阿们。所以你看第八章，你一定回去要多读几遍啊、哦。有些不太懂的，一定要回去再听我们的录音，好不好？
好。
哇、哦，感谢主，那我们彼此共勉，好不好？好，我们起立，我们做个祷告。哎，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此丰富的一个福音，主啊，让我们越知道，我们的心就越喜乐。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福音里面得享所有的一切，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把你的爱传扬出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每一个生活层面当中继续经历你的信实与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